所以我们这次聚会啊，主题是神格、人格与国格。神格，什么叫神格？那就是上帝的本性，或者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啊？有的人说传讲的上帝啊，这是一个啊老天爷啊，白胡子老头似的啊。有的人说传讲的上帝啊，是天理。是天则啊，是一个规条性制度啊。有的人这是一个概念啊，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都是运动的啊，运动的后面有什么推动者，那个最后推动一切自己却不被推动的那个不动的什么推动者啊，有结果就有什么原因，原因再往前推，推到那个所有结果的所有原因的终极原因，哎，他就可以明知为啊上帝，那就更多是个理念式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格的时候 ，the Godhead of God 就指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啊，就像讲的人性，人之所以什么为人。所以当我们讲到啊上帝之所以为上帝的时候啊，首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第一是上帝是自由什么拥有的，那个自由拥有的 I am 就是我是我所是，那我们中文就翻成我是自由什么拥有的。那什么为什么其实这个字最通俗的翻译我是我 I am 就是我是我所是，或者更多的翻译我是什么我。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上帝啊，在我和是，在我是我之间并没有其他的存有啊，因为其他的存有本身是来自上帝的什么存有，或者其他的存有在本质上是不存有的，或者是虚无的。所以原来上帝啊，就是从无中创造的什么万有，或者哪怕这些万有被造了，就其本质而言，其实也是虚空的什么虚空啊。也许彭弟兄啊，他清华毕业，研究一些理科的知道啊，你这些物质啊，你说金刚石和碳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简单彭弟兄给我解释一遍
啊，它都是同一个元素。
你看同一个元素。只是结构稍微什么不同啊，同一个元素结构稍微不同，然后就是一个是亮丽的坚硬的金刚石，一个就是黑黑的没人要的没多少价值的哎木炭。所以说你说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就看到这是些结构上的啊形式上的啊不同的这个变量。所以我们看到在上帝之外的存有啊，从他出现来看，他是从上帝从无中创造的什么万有，然后拿到他出现以后，就其本质而言如果离开上帝也是无法什么界定啊。然后我们就说啊，尺锤去半乃至无穷啊，把人把物的啊原子了分子了中子了无限无限无限无限无限的小啊，其实就是最后也是归于什么哎虚无啊，那种人的身上的成分的无限的分化和缩小最后也是无，没有本质，没有独立你啊其他啊存有的独特性，也就是像哪怕我们看起来金刚石和碳截然什么不同，然后最后一看元素都是一样的，而且这是元素的构成什么哎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上帝讲到自由拥有，或者说我是我所什么是，或者说我是我，那首先我们就知道上帝他是自己存在的，而且他是永远什么存在的，而且它是其他所有存在的本源。所以在罗马书中讲到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啊归于他 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全都在乎他。他从一本造出什么万有啊，所以说首先我们从上帝的这个有以及他有的本质来界定啊，上帝有或者上帝存在，所以有神论以及证明上帝的存在啊。但是上帝的这个有，上帝这个存在，哎，这里有个人啊，他在这儿呢啊，不用这些上特别啊悬的这个有啊在呀 啊是病啊，是非常非常看起来是很抽象的词，但是在现实生活，哎，有没有这个人啊，他在不在呀？从这个存有论或者存在论啊，这个形上的语言来讲，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源是什么啊，最后说一千道一万，无限的分解啊，把它属于偶然的，属于现象的，属于形式的，我都分解什么，分解掉啊，最后看到那些不能够分解的啊，不能够分隔的，它终极会是还原到什么程度呢？那是也是归于什么无啊，归零运动。但是当我们讲到上帝的这种自由啊，拥有，然后就其他受造物之存有之存在是来自谁啊？上帝。所以这样我们就是在生命的本源上，我们必须承认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什么归于他，我们的动作存留和气息都在乎他。当我们离开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存在的本源啊！当我们离开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人生的什么意义啊！当我们追根溯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明月几时有，把酒什么问青天，你永远得不到什么答案，也无法说实验啊！因为这个世界的创造并不是任何人能够什么实验的啊！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形上的问题啊，都是终极的问题啊，都是本源的问题啊，都是一般的实验性科学所不能够什么解决的问题啊，都是信仰的什么问题啊。我信上帝存在是信仰，你信上帝不存在也是什么信仰啊。我们相信创造论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从无中创造的什么万有，那我们相信啊，一切都是从啊物质进化来的，你这也是一种信心。你也不能够做所谓的啊、你能够做实验，这个做实验就是你能够做，别人按照你的程序还能做，别人按照你的程序做出来的实验的结果和你什么一样，哎，这才叫实验科学啊。但是像上帝的有啊，人有没有灵魂啊，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啊，技术的存在，这些都不是今生今世的实验所能够证明的。啊，就像有一个啊，就像有一个两个医生啊，先生们、女士们啊，我是资深的医生啊，有实验室，然后我们发现我解剖了大概的啊2000多个尸体，也没有找到灵魂啊，或者我医治多少人没找到灵魂。有一个老太太，也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博士，也不是清华毕业的，站起来说：“她说你解剖了啊，你医治了啊，就是经过你手的实验的，大概就2000多人，那你有没有在里面找到爱情啊？那医生能够找到爱情吗？手术刀能够碰到爱情吗 ？X 光能够验出爱情吗？能不能验得出来啊？那这些大人都知道，肯定你验不出来呀、啊，啊。”那你验不出来，世界上就没有爱情了啊！父母对孩子就没有那种父母之爱吗？孩子对父母就没有那种孝敬之爱吗？啊，夫妻之间就没有那种啊夫妻之爱吗？朋友之间就没有朋友之爱吗？这些你有什么实验室？有什么化学品啊？给他注点化学品，看看那个爱情就显出来了，显不出来呀！那这些本身就不是你实验科学能够什么来证明的，何况今生今世存在的一切。就活化在我们眼前，你用这个实验的科学也不一定啊，甚至肯定不能够什么来证明啊，何况上帝的存有啊，灵魂的存有，人的自由意志啊，以及灵魂的永恒。那康德啊，就他哲学的思辨来讲，上帝的存有 啊，灵魂的永恒，以及人具有自由意志，啊，估计是不能做实验。从哲理的思辨来讲，你可以证明啊，哲学思辨证明它有，也可以证明它什么没有啊，这就是啊，在哲学上和科学上啊，这些都不是能够啊用某种方法和工具来什么证明的啊，都是源于信心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的神格，讲到唯独上帝是自由什么拥有的啊，其他的一切的存有、一切的存在、一切的东西啊、一切的物，都是上帝什么来创造的。那接下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既然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创造的时候啊，对他们有没有赋予什么法则呢？那说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那都赋予他什么法则？所以我们看到天就是天，地什么就是地啊，这中国人总叫物格有则啊。然后我们看到啊，不光是物格有则，它的关系啊，有晚上有什么早晨，哎，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一二三四五六，这也是一个数的法则和序律啊。然后我们看到，不管是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各从什么其类呀、啊？啊，这也是法则啊。然后我们看到亚当夏娃本来是安全的、幸福的，但是当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就开始觉得自己赤身什么肉体啊。耶和华在院中行走啊，亚当你在哪里？啊，亚当就藏了。啊，然后最后来到上帝面前，我在院中听见你的什么声音，我就害怕，我就什么藏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原来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你不害怕？为什么原来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你不藏起来？现在你玩捉迷藏啊，现在你害怕，那就是因为人犯罪什么得罪了神。哪怕上帝还没有对亚当夏娃进行审判，甚至还没有把他逐出什么伊甸园，那时候罪的那个工价就已经开始慢慢什么显明出来了。这个害怕、担心啊、忧虑啊，沙特讲的那个啊愁烦啊、忧虑那种焦虑啊，就充满人，而且人的这些啊担心、害怕、忧虑啊、焦虑啊、愁烦啊，睡觉也什么睡不着，吃饭什么也不想，过一段时间就完蛋了，甚至难受的生不如什么死，太难受啊！吃饭不想，失去了食欲。有没有富人、名人啊得了厌食症啊？看到那么好的食物，什么样的食物都不想吃，就活活饿死了，有没有啊？哎，你说，哎，这是怪病，咱们贫下中都没有这，没得这病的，从小到大没有吃饱过，活不大，没有那种病，哎，是有这种病，啊，厌食，啊，当然，啊，现在厌食的少，啊，但是睡不着觉的多，哎，多之又多，啊，甚至《纽约时报》上讲，这些睡不着觉里边的人，其中很大一定的程度的是药物永远不能够治疗。当然也，我们也很难界定永远不能治疗，但是从他们的数据来看，就是有一部分啊，甚至有一定的抗药性，那个药物在他身上就没有任何什么哎效果功效。所以这些方面你就看到，当我们承认上帝是自由拥有的，而且上帝有他的自由拥有，然后按照他的美意创造了什么万有啊，这样就形成一个秩序，我们就不能够否定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不能够破坏上帝的秩序，我们就不能够违背上帝的什么法则。所以所罗门讲，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人生，敬畏上帝，谨守他的什么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啊。如果看希伯来文或者英文啊更准确一点，这就是人。如果人不敬畏上帝，这还叫人吗？啊，人不 没有道德底线啊，不尽基本的责任，犯了罪也不叫犯了罪，我是流氓我怕谁啊，大不了要钱没钱要命什么一条啊，都是亡命徒啊，都是这个文盲加法盲就等于流氓，文盲反对知识啊，不要真理啊，法盲无法什么无天啊，这人啊很可怕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所以当保罗讲到啊罪人杀人啊流血，他们的脚步什么飞快，口中有蝮蛇的毒气啊，腹中就是坟墓啊，保罗总结说他们眼中什么不怕事，恶人心里说没有事。所以我们不承认神的存在，我们自然也不会承认啊神在这个世界中所创造设立的什么法则，那么我们自己就试图变得和神什么一样，我们就试图说了算。但是当你说了不算的时候，你就第一你就难受，或者你就啊我们推到极端，难受难受的不得了，不是干脆死了算了，说什么都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啊，生不如什么死。或者你比较积极比较乐观，哎，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一定要达到啊，然后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什么出政权。所以或者是消极的就自杀，或者是积极的就是什么他杀杀他啊，你就看到人类啊彼此什么相残，相互什么吞咬，都想成为什么老大，都想当什么皇帝啊，皇帝啊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都想立刻取而什么代替。可一旦我们否认上帝的存有，我们就会否定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和什么法则。一旦我们否定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和法则，那我们个人和社会都陷入了那种无法什么无天的那种状况，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这样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神格啊，第一个方面那就是神的这个存有性。当我们承认神的存有啊，承认神创造万有啊，承认这万有啊都是依靠上帝啊，应当顺服上帝啊。当然我们讲的人格的奇妙之处就是万有顺服上帝啊都是被动的或者是本能的。一个太阳顺服上帝它是什么被动的啊，蚂蚁苍蝇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什么定期啊，斑鸠来往也按照节日的什么时令，他们都是或者是被动的，逐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啊，或者是基于他的什么本能啊，本能呢地窖的小乌鸦啊，上帝也赐死什么啊给他，他也得歌颂上帝的伟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对上帝的荣耀的彰显，顺服或者是被动的或者是什么本能的，但是唯独人对于上帝的顺服是有一定的自由什么选择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把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啊，让他修理什么看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什么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你就看到人有一定的自由啊，人的自由有一定的什么选择性，而且人的这个自由的选择性从某个方面来看不受环境的局限，甚至上帝也给人留下这个空间，而上帝没有消灭人的自由，上帝反倒允许人的自由，上帝反倒保护人的什么来自由啊。哪怕我们信主也是让我们甘心什么乐意，上帝不强迫我们，上帝不绑架我们，上帝不诱惑我们啊，上帝总是啊，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上帝尊重我们的自由，然后赐给我们更大的什么来自由啊，因为上帝是一个自由的上帝，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上帝啊也是尊重我们的什么自由。所以你就看到世界上最可憎可恨招惹上帝震怒的践踏他人的什么自由啊，不把他人当作自由的人 不等着人家甘心什么乐意，或者暴力欺凌，听还是不听啊，或者用金钱什么诱惑啊，用两性关系诱惑啊，用一些意识形态啊，一些啊乱七八糟的理论来给人什么洗脑啊，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真理啊，把所有的真理真相都掩盖了，你听到的错谬的你都认为是什么真理啊，所以这些都是对人的思想自由啊，啊言论自由啊，聚会自由啊，都是赤裸裸的什么践踏和侵犯啊，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在英文中有一句话甚至讲说，抵挡暴君啊，消除暴君，这就是顺服上帝。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暴君都是侵犯上帝赐给人的什么自由啊，他们实际上是亵渎上天啊。中国人讲心中无主，眼中什么无人。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这样就讲到人格的这个自由性，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啊神格。我们讲到神有他的存有性啊，神的存有性，然后我们就讲到神的位格性。那什么叫位格呢？那我们说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 God is a personal God。 位格就是指啊，他有认知啊，他有情感，他也有什么自由。哎，所以圣经上耶和华知道义人的什么哎道路。虽然上帝的认知和我们的认知不同，因为上帝是无所什么不知的，那我们再知也和上帝的那个知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中显明耶和华知道义人的什么道路，那就是上帝作为一个位格性的上帝，他有认知。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啊，作恶的犯罪的是神所什么憎恨的，招惹上帝震怒的啊。社会上讲天网恢恢，说什么不怒，你不要招惹天怒天谴。那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子特别是农村小男孩就做坏事，这个妈妈爸爸就说你要做坏事老天看见啊，下雨的时候打刮了把你劈了，哎呀，吓得小孩没办法，这就恐惧战惊啊，这就激发了人心中的那种去对于上帝的什么大而什么可畏的那种敬畏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首先是指向上帝的认知性啊，第二个上帝是有他的情感性。当然我们常常我们就看一些经文，你看到在诗篇，那很多人有的时候说的，哎呀，上帝恨无罪啊，不恨无罪人啊，这些方面有他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就能够找到比人的道理更精准的界定。你就看到在啊诗篇的第五篇啊，第五篇的啊第五节啊第五节啊，甚至第四节，找到我们细读，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居，狂妄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所以，上帝有没有爱恨啊？有，上帝有他所喜爱的，上帝也有他什么憎恨的啊？上帝会不会发怒？上帝会有震怒。烈怒啊，那个从这个角度讲，虽然上帝讲的震怒烈怒和我们的震怒烈怒也不一样，有本质的区别啊，这是类似类比。但是我们就这个类似类比而言，上帝有没有情感？有啊，更不要说我们都熟悉的经文，神爱什么世人，神只讲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那上帝有没有意志呢？那当然这方面的经文很多，你比如说最大家最知道的经文就是耶稣祷告的时候，特别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父啊，倘若可行，求你降这杯什么挪去，但是耶稣反复讲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 not according to my will But according to your will， 不要根据我的意志，唯独根据你的什么意志。然后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你看到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义的第二这个自己的意志就是指意志啊，所以在英文中讲的说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然后你就看到甚至在第九节都是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美意啊，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什么奥秘所以啊，这个地方讲到他的美意的时候也是说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就是他的旨意的奥秘也就是说他隐藏的什么啊意志啊，但是这个隐藏的意志当然也在圣经中启示出来啊，奥秘就变成启示我们就可以什么哎知道但是上帝没有启示以前就是奥秘这个奥秘是关乎 mystery of his will 关于他的什么意志的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上帝啊的神格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这个位格在乎上帝知道上帝也爱怎么样啊有啊理性上的认知啊情感上的什么爱憎上帝也有意志上的什么抉择上帝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上帝要恩待谁就什么恩待谁那没有谁能当过上帝的意志啊我们的神在天上都是按自己的意志什么行事谁能对他说你做这个谁能对他说你不要什么做这个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在意志的自由方面其实只有上帝拥有完全的意志的什么自由我们的意志的自由是有但是有限的啊，因为人本身就是什么有限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讲到啊，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既然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那我们就不能够把上帝当着石头在那里傻哈哈的顶礼什么膜拜啊，就像西藏喇嘛教一步什么一叩头那就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上帝呼召我们第一既然上帝是有认知的我们也要认识上帝第二既然上帝是有情感的那我们也要爱上帝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用爱来回应上帝的什么爱啊，第三个方面上帝既然有这个意志有他的意志所喜悦的那我们也应当尽量的合乎上帝意志所什么喜悦的啊，上帝的意志显明他喜悦什么我们应当爱神所爱恨神所恨选择上帝的意志中向我们启示的真理那就是说圣经啊尤其是神的律法就显明了啊上帝的旨意或者上帝的意志当我们进行抉择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上帝显明的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来作为什么标准所以我们真正认识律法的时候那不信主的人不明白哎呦律法是规条啊，律法是字句啊，律法是外边的啊，可守可不守现在都不需要守了这就根本不明白律法是什么因为律法是上帝心意的什么显明啊，律法是上帝性情的彰显啊，律法显明了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所以上帝赐福我们哎，就得养得福你像生养众多遍满地遍治理什么治理哎，上帝就吩咐我们生养众多吩咐我们好好工作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当上帝吩咐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上帝的赐福我们这样就可以生活什么幸福你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 啊，你顶风转啊，倒行什么逆势，伤天什么害理，你还能够啊希望幸福吗？啊，你就生活在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啊，你就是八公山上草木什么皆兵，你觉得全世界都与你为敌，因为你与上帝为敌，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啊，上帝如果让万有互相效力来消灭你，那你真的是全权不得什么平安，那你到哪里逃啊？那圣经我逃到天上，上帝也在；你逃到地狱里，上帝也在。哎呦，不是上帝还在地狱里啊？那美国监狱就是美国法律和主权的表现啊，监狱、地狱那也是上帝掌管的地方啊，也是彰显上帝有主权，上帝有法则，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啊！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神格，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具体到上帝的什么位格啊。我们首先讲的是上帝的什么存有，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都免谈了。所以希伯来书上说，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应当信有上帝。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看到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啊，十一章哪一节，请大家把十一章啊，我翻到十二章啊，十一章的第六节啊，十一章的第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已强势那属权传达的。对，所以这样我们就当我们讲的神格的时候啊，你要认识上帝啊，就要认识上帝的啊，他之有，他之在，到底有什么特色啊？这个特色当然不是靠我们思辨啊，我想上帝啊，上我就喜欢发财，所以上帝是个财神啊，我就喜欢啊美丽啊艺术，上帝就是个艺术什么女神啊，我就喜欢下雨啊下海着下经商，上帝就是马祖啊，我就哎，就是说世上的神灵确确实实都是人罪恶欲望的什么投射啊影子啊，所以圣经说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但是外邦的神都属虚无，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啊，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什么工厂啊，就是想入非非，白日什么做梦，而是在我们的梦，在我们的心中还知道上帝啊，想拜什么心想事成这是啊，也是自欺什么哎欺人。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首先信上帝有上帝，这就是上帝的存在性啊。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讲了上帝的什么位格性啊，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啊。我们刚才讲到认知情感和什么意志啊，因为上帝有认知有情感有意志，因着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也应当来认识上帝，爱慕上帝，顺服上帝啊。就像啊我上午啊这次反复推敲给大家讲的一样，那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啊，顺服上帝啊是智慧的体现啊，然后以上帝为乐那是人生智慧的什么极致，至善至福就是以上帝什么为乐。所以这样我们就讲到了上帝的位格性啊。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到上帝的啊圣约性啊，圣约性这个方面我们是很难讲啊，也很少人讲，因为当讲到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啊，就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含义是指他的存有性，也就是自由什么拥有的，但是当上帝耶和华的名字显现的时候是和立约什么有关系的啊。虽然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甚至讲我要什么立约，所以上帝是一种啊立约性的存有啊。这个 我这样给大家讲是有点冒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作为一个机要性的教育，而是现在确切神学家啊，或者是我的研究中，那上帝这个立约性是指什么？啊，最起码从圣经中的显现来讲，啊，我们不能说想怎样认识上帝就怎样认识上帝，想怎样得到上帝就怎样得到上帝。我们不能说我们想怎么见习近平主席就想怎么见他，你想见他不容易，他想见你比较容易。所以从人与人之间其实也有一定的等级，虽然人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但人的爱心人的权柄啊，人的职分确确实实各不什么很相同啊，这些也是上帝设立的什么疆界。所以上帝是无限的崇高，人是无限的什么卑微，甚至有的时候讲人是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而是人算什么啊？人算什么啊？确确实实人就人而言是无限什么卑微的啊。但是上帝啊向人显现啊，上帝给人启示，甚至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这就讲到上帝是通过立约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讲上帝说我要与挪亚什么立约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约束，甚至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啊。然后我们看到在上帝和人的关系中，圣父上帝更多的显明为立约者，圣子上帝更多的显明为约的什么中保担保者，而圣灵上帝更多的显明为约的什么执行者，就他把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为我们赢得的救赎什么恩惠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像耶稣为我们在银行存了什么钱啊，那个圣灵就帮助我们把这个钱什么提出来用啊，这叫支取 application， 也翻译成什么落实。所以说从上帝啊与人的这个约来看，圣父上帝更多的是圣约的设立者，圣子上帝更多的是圣约的什么中保啊，圣灵上帝更多的显明为圣约的什么执行者。但是更深一点，那我们知道耶稣说我父把羊什么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所以在改革宗神学中我们讲到救赎之约，救赎之约其实是圣父和圣子什么立约，那圣子甘心乐意的担任我们的中保，那圣父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什么中保，中保就是担保人 啊中保就是保证人啊，比如说一看他，哎呦，一看他就比较有富贵相啊，我就给他借钱啊，但是他不认识我，或者对我的信用有疑惑，哎，你最好找个什么比较有信用的能给你担保的。我又拉了一个人，我说你看他一看比你都有钱，他肯定啊信用不错，那你不能因为我请他做我的担保人你不一定接纳，你说不行，你看这人比你还穷呢。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担保之约或者这个救赎之约其实是圣父与圣子什么立约啊，不光是圣子愿意为选民担任什么中保，也包括圣父接纳圣子作为我们的什么中保，也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什么喜悦的，而且圣父乐意把羊什么赐给他啊，是耶稣为羊什么舍命。所以我们看到最起码在这个救赎之工中啊有着圣父与圣子什么来立约啊，而且我们看到耶稣说我去与你们有益处，我求父，父就赐下什么圣灵，这个圣灵被赐下肯定也不是强迫的，也是圣灵甘心什么乐意。所以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之间 是一个完美的关系。这个完美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定的约呢？也是有约，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约本身就是自愿性的啊，如果不是立约，不是自愿啊，甚至讨价还价，那就直接用枪啊，啊，直接用钱购买啊，就不需要什么立约。所以本身立约的时候，虽然上帝和人不是一个等量级，但是上帝屈尊，上帝什么扶敬，上帝成为亚伯拉罕的什么朋友啊，上帝成为我们的什么良人。所以在本体上，人和上帝是不平等的，上帝永远是上帝，人永远是什么人。但是在上帝向人启示，向人亲近，与人立约的过程中，上帝屈尊，上帝扶救，上帝降杯，仿佛和我们人什么一样。特别是耶稣基督取了我们人的什么样式，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这实在是上帝抬举我们，让我们与这样一位尊贵的上帝有约。而且这位上帝不强迫我们啊，这位上帝也不诱惑我们啊，不试探我们，上帝不试探啊，这位上帝尊重我们的什么自由啊，这位上帝只等到他什么情愿啊，这是一位啊圣经中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位立约性的存有。有何神，有何宗教，有这样的一个优美的崇高的啊，爱我们也尊重我们的上帝呢？有没有？找不到，找不到。只有圣灵向我们启示，只有耶稣向我们显灵，只有圣灵光照我们，啊，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的上帝。所以为什么当我们越是思考啊，越是讲解，越是沉思，越是分享，哎呦，我们说哎呦，这位上帝真的是一个伟大奇妙什么上帝，不是说我们要伟大奇妙神越长越带劲，但是不明白那没有意思的，那是越长越带劲啊，越长越大气儿，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你就看到啊，我们之间的这个神学的分享、神学的研讨、神学的对话、契合、学习神、认识神啊，其实是很优美的啊。所以当啊，以赛亚书上讲到，当圣徒啊认识神、谈论神的时候，耶和华也侧耳什么耳听啊，赐福我们，与我们什么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啊。人认识神啊，是一门艺术；人认识神是一门什么享受；人认识神是一门什么学问啊？人认识神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探讨神啊，认识神，详细的考究啊，完全用我们的理性啊，少知什么又少，这是非常什么遗憾啊。但是无论如何啊，第三个我就给大家想，大家显明啊，向大家解释啊，上帝从他的存有性啊，上帝从他的位格性，然后我们到上帝的什么圣约性。啊，上帝与我们什么立约啊？而且上帝几个位格之间也有一种约的什么关系。然后第四点，我给大家讲到上帝啊，之所以为上帝啊，上帝之 Godhead 之神格的时候，上帝是爱，这是一个非常精微的啊，非常深邃的。非常伟大的宣告啊，上帝是爱啊，其实可以宣告上帝是公义，上帝是仁爱，上帝是智慧，上帝是真理、道路、生命啊，各种各样的宣告都有它一定的什么道理，我们不一定截然排除啊。但是当使徒约翰年老了，老牧师、老使徒，又是耶稣所爱的什么门徒啊，信仰上非常精纯，上帝也赐给他特别的大光啊，所以说使徒约翰就被称为一个鹰眼的使徒和先知啊，他写的约翰福音就被称鹰眼的，老鹰的眼睛啊，老鹰的眼睛，我具体我也不是，我也没见过，我也不知道老鹰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从人的传说和考察来讲，这个鹰眼可以直射太阳而不被眩目啊，不会啊眼花，他能够直击什么太阳， 那就跟有一个国王，哎呀，到底上帝在哪里？我看不见，没有上帝。他的一个朝臣，当然和国王很好，趁着这个烈日当头，然后就把他拉出来，你看看，太阳，一眼看太阳，不看不看，那个正午的太阳，毒辣辣的，直接射到眼睛，好说不好说？也不好说。他说，你看太阳你就受不了，你要看上帝呢。上帝不让你的眼睛看到他，这本身也是一个祝福。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人什么见过上帝啊，甚至我记得是歌德还是谁啊，讲到一个话剧或者一个神话剧啊，讲到上帝在什么神秘的帐幕什么之后，隐秘的时候看不见的旁边啊，讲到有人一要解开这个帷幕，啪就倒在什么在地上，那也蛮可怕的啊。所以这些方面确确实实人任意窥探上帝会走火什么入魔的。就看到那些哲学家，那些心理学家，那些容易在理性上较真啊，甚至超出了理性的什么界限，就容易什么得病，容易得什么病啊，得神经病，有病，有什么病？神经病啊，精神病啊，就是因为啊，他的这个心理、精神和思想的秩序啊，是有他的界限。你超越了这个界限，崩溃了，完蛋了，瘫了，不行了，死了啊！这个地方是有法则的。啊，这个法则是不能够什么越雷池什么颁布，你越雷池颁布啊，那本来是防敌人的，你越雷池颁布就把你炸死了啊。法则不是我们设立的，法则是上帝什么设立的啊。智慧的人去认识上帝，认识法则，然后就蒙福了啊。愚顽的人是什么以身试法啊，最后就死无什么丧身啊之地。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上帝是爱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讲到啊雅各伯言兄也啊，雅各伯就是希伯来文中阿哈，就是爱的意思，相当于希腊文中的阿嘎佩啊。毕竟有的弟兄姊妹他是爱加佩，是圣洁之爱、仁义之爱啊，当然这是一些形容了，就是爱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所强调的上帝是爱，强调上帝给人最大的教训和吩咐就是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而是我们强调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先爱了我们啊！而且我们要强调上帝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我以永永远远的爱什么爱你。第二，永不什么离弃，没有任何受到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然后第三个，上帝的爱永不失败。所以在哥林多书信里边讲到说，爱是永不止息，但是在钦定文中啊，就翻译成 love never fails， 就是上帝的大爱永不什么失败。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那种永不改变、永不什么离弃、永不失败的什么答案啊！上帝以爱为坚持，召我们入什么宴席所啊，这是也是圣经中说什么启示的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还有什么爱，最多的是什么是爱啊。所以因为啊，到那时啊，信就不需要了，盼望也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见到呢啊，此生此世我们在肉体中啊，在这种啊有限有罪的状态中，不能够得见的上帝，啊，我们到时候就面对什么面了，但是到时候仍有什么爱，这个爱达到极致啊，爱达到完美，爱达到什么成全。所以信是为了望，望是为了什么爱啊。一般福音派啊不思考啊，或者他的问题就把信当成啊至关什么重要，信是大地方是出发点啊，因为我信苏州有朋友，所以我就有盼望，我就来啊。我是有爱，也希望得到弟兄姊妹的什么爱 如果我对这个，哎呀，王牧师你要去，必是无疑飞蛾投火，血本无归，那我出这个门干啥呢？千山万水为爱而来，但是信使我们太不望，使我们走下去，就来到我们所爱的人中间啊，就来到我们能够分享主的什么爱。所以你就看到有信有望是为了什么？爱，是为了爱。我们不是为信而信仰啊，我们不是盼望啊，我盼望到了，我盼望到了，我吹牛是吧，我盼望中华崛起啊，我盼望世界第一啊，我就盼望我是第一的第一。那你可以无限的说，都可以值得尊重和同情啊，因为是有病嘛。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啊，没有爱我们会说多国的言语，天使的言语啊，你有信心啊，你有信心，愚公移山啊，有移山的信心啊，你有啊，你有信心啊，你有自制力，你可以舍己身叫人什么焚烧。但是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什么益处，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都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我们讲到雅各伯研究院、雅各伯神学书院，不管上帝怎么引领我们，我们更多的回到神的爱，更多的回到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爱，更多的回到圣徒之间的彼此什么相爱啊，尤其是一个灾难深重的社会啊，尤其是一个血流成河的土地，不需要增加仇恨了啊，不需要增加战斗了啊，不需要继续斗争了啊，不需要这个严刑峻法了啊，更多的需要一些什么爱来医治啊，爱来饶恕，爱来什么重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切切的往这些方面体会。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神格之爱的时候啊，奥古斯丁讲到三点，说圣父上帝啊，就是 love， 就是爱者，是施爱的人。神爱什么？
是
啊，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啊，圣灵将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听到父的声音，这是我的什么爱子，是我所什么喜悦的。所以圣父上帝本身更多的彰显了一个有爱的存有拉我啊，耶稣基督更多的彰显为 be loved， 被神说什么爱的，爱希望有爱的对象。如果没有爱的对象，这个爱也很凄凉，这爱也很孤独，这个爱也不能够落实，爱也不能够得到彰显，爱也不能够得到什么释放。所以施比受更有福啊，你能够别人让你爱他，你别就给你特权啊，你有福了，你能够找到一个爱的对象啊，先不管别人可爱不可爱，你先爱他啊，这本身也是啊一个操练，一个试验，一个长进啊。啊，就像我在北京原来一个朋友啊，萨斯你知道那个文艺性质的啊，人都啊不能够上街之类的，然后我们聚会啊，这个姊妹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她说原来啊，我和我的先生天天打架，也不疼爱啊，就觉得真是特痛苦，后来就把他踢走了，现在有这个萨斯流行，找别的朋友不容易找，回到家连个大丈夫都找不到，太难受了。有没有类似的体验？找不到对手了，拔剑四顾，心茫然，不知道斩谁了，不知道骂谁了，不知道恨谁了，这更可怕。对，所以说上帝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什么演习，有的时候上帝给你留几个敌人还是磨刀的，化妆的祝福啊，所以要从这个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能得益处。所以我们看到啊，圣子耶稣就是神说什么爱的，而且我们之所以我们蒙爱，都是因为我们在耶稣里被蒙爱。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没有任何受到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什么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乃是上帝所眷爱所眷顾的啊，我们在他里边得了什么 啊益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然后圣灵本身就是爱啊，所以当我们讲的上帝是爱的时候，更多的指向圣灵本身就是什么爱啊，圣灵本身是一种力量啊，圣灵本身就像风啊，圣灵本身就是像啊，你喝了世上的水还要什么再渴，喝了我所赐给的水永远不带什么渴啊，这个爱情好像水啊，这个爱情好像什么风啊，这个爱情啊如风啊如水啊，来环绕我们，来充满我们啊，来滋润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够把圣灵本身物化，圣灵不是风，圣灵也不是水，圣灵是上帝，是完完全全的什么上帝。但是圣经中确实显明圣灵就如什么风，灵风吹起，灵风吹拂啊，圣灵就是活水的什么江河啊，从水得了生命，生命河的什么水啊，所以这个水啊更多的预表象征圣灵本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在这一讲中啊给大家讲到神格，神格就是神之所以为神，尤其是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的啊。第一个，我们当认识的神之所以为神是什么？神是存有的，而且他是自由什么拥有的啊。世上的其他都是由上帝，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什么归于他啊。万有离开上帝，在上帝之外没有永恒的绝对的本质啊，都是虚空的什么虚空。他们的存有本身，他们存有的价值、存有的目的、存有的意义啊，以及他们存有的动力，都是上帝什么赐的啊。然后第二点，我们讲到啊，上帝的位格性，上帝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啊，没有智慧的，没有选择的，哎，上帝是有知识，最高的知识啊，上帝有爱，最圣洁、最高的爱啊，上帝有他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必定什么成就啊，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什么我的意思啊，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志。然后我们讲到上帝是一个圣约性或者是立约性的存有，我要立约，甚至圣父、圣子、圣灵内部也是一个自由自愿的爱的约的什么关系。然后我们第四点讲到上帝是爱，讲到圣父是施爱者，讲到圣子是被爱者啊，讲到圣灵如风如水啊，来吹拂我们啊，环绕我们啊，来滋润我们啊，使我们问渠拿得清入许，未有源头什么活水来啊。说圣灵本身就是沙漠开什么江河，旷野变什么绿洲。当我们有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滋润，我们这个心灵的沙漠就有了江河，我们心灵的沙漠就成了什么绿洲。所以现在就是圣灵的时代啊，此时此刻我们就能够啊经历了它入风啊入水啊，在世上，在我们中间，更在我们的什么心中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了上帝的啊神格。